本期的话题，我们介绍艾滋病。艾滋病的治疗到现在并没有特效药，但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通过长期一点一滴的积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次要说的呢，是二月份在《传染病》杂志上刚刚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它介绍的是针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一型，就是 HIV-1 抗原，利用对此抗原呈扩增特异性的 T 细胞构建一种疗法。配合的呢是弗利诺他，弗利诺他是常用的激活剂，可以把潜伏的 HIV 病毒库的病毒重新活跃起来，接着再利用前述的 T 细胞进行治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把病毒先激活，然后再治疗呢？这就要说到 HIV 现在我们研究它的取得的新进展。人类应用的第一种治疗 HIV 的临床疗法叫 AZT，它于1987年获得批准，到现在已经快40年了。这当中已经有超过4000万人因为感染艾滋病而死亡。我们现在来评价 AZT 呢，是一个不完善的方法。但自96年以来，人们在于治疗或改善艾滋病病情方面，其实一直在不断的取得进步。现如今，我们已经能够完全的控制艾滋病的程度，甚至啊，我们有望在将来可以把艾滋病阳性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预期寿命延长到和艾滋病病毒阴性正常人的寿命相近的程度。今天的标准治疗方法叫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这个是一种什么方法呢？A 就是联合，联合指的就是多种药物一起使用，它的目的呢就是实现更好的抗逆转录病毒的效果。为什么要抗逆转录病毒呢？因为 HIV 本身就是逆转录病毒。它会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它变得非常的棘手和难治。逆转录病毒啊，是一个很讨厌的情况，就是病毒会把自己的基因代码上传到被感染者的自身的 DNA 上面去，所以最后它会变得无处不在。这会造成艾滋病毒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它会隐藏起来。即便你用某种方法，或者因为患者自身的特异性，把体内的病毒载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几乎你都测不出来了。变成了阴性，但这个时候就好了吗？并没有，因为刚才说了，病毒已经把自己的代码上载到了患者自己的体内。这些携带有艾滋病毒代码的细胞，分布在各种类型，隐藏在身体的各处，包括内脏、肠道、神经细胞里边都有。所以这造就了艾滋病毒独特的潜伏期，或者说隐藏病毒库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根本的治愈的。那前面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控制艾滋病毒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用抗逆转录病毒方法。我不让你的病毒可以复制和得到入侵其他细胞，包括免疫细胞的能力。我持续的监控，持续的破坏。所以这种方法首先要加上 A，就是联合用药，要用多种药物，避免单项药物的失效。其次呢，就是长期坚持不停顿的用药，比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Vive Healthcare。这是辉瑞、格兰素史克联合成立的专业艾滋病公司，他们开发的 Cabenuva 就是一个用稳定方案抑制病毒发展的药物。原先呢，21年的1月首次获得 FDA 批准，是一个月注射一次，现在呢是2个月一次，这样呢就使得病人实际执行的时候可行性大大增强。艾滋病毒总想着通过逆转录的方式复制自己，如果你能够对抗逆转录病毒的这种效果，也就是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如果起效的话，就可以使体内的艾滋病毒的水平始终在低位，一方面使得病毒携带者自身不会因为病毒的爆发出现并发症最终死亡，另一方面可以大大的削减相互传染的机会。这里边啊，再配合上另外的一种策略，叫暴露前预防 （PrEP 策略），利用这些药物，比如著名的卡波纳韦，也是2个月注射一次。用药之后，艾滋病毒阴性的人群即使接触了病毒，也可以避免感染，这样整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规模将会下降。这是我们整个流行病学预防的一个期望，能在将来使得艾滋病毒感染增长的速度弱于它已经感染者死亡，包括自然死亡的速度。但这些啊，是基于宏观的传播角度来建立预防的屏障。那回到治疗本身，现在主要是两条路径，一是特效疫苗。第二就是能够彻底清除病毒，特别是解决潜伏问题的疗法。艾滋病疫苗的设计，这是所有疫苗学当中最难的课题，原因在于它复制的周期太短了，也就是这个病毒自我复制太快了。 24小时多一点，它就完成了一个复制周期。这么快的复制频率下，带来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就是它的突变太多了。随着病毒的传播，每一种复制的副本都可能形成新的毒株，而且有一些突变毒株对于前述的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 可能还会产生抗药性。那么疫苗研制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刚才所说的潜伏的病毒库，这点呢也是对开发药物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体内病毒我都清除了，到了非常非常低的程度，但是我清除不干净怎么办呢？你怎么知道它潜藏在什么地方呢？而就算你知道它藏在哪儿，你怎么让它活跃起来，提前的活动起来，并且把活跃之后的病毒还能够打扫干净，这都是非常难的。你可以用一些很蛮横的方法，包括用于癌症治疗的 HDAC 抑制剂，使用它的话的确是可以实现比较严厉的清除，但是它会制造出毒性。因此啊，我们现在转向一种新的策略，叫做 Kick and Kill， 先把它给激活起来，然后再针对性的消灭。具体来说就是两个步骤，第一步把称为潜伏期逆转剂的药物重新激活隐藏在免疫细胞当中的潜伏艾滋病病毒。接着第二步，如果免疫细胞重新激活后，利用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瞄准杀死重新激活后的细胞。这听起来啊是那么回事，但是你真的研发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的每一个目标都很难做到。我们介绍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来自北卡大学旧金山医院的一个新的进展。他们的方法呢就是 Kick and Kill。首先呢，他们使用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弗利诺他作为激活剂，可以唤醒潜伏的艾滋病毒。接着在治疗部分，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患者自身的提取出来的免疫细胞，鉴定出这些细胞当中已经被编程为可以攻击艾滋病毒的种类，培养这些特异的细胞，再把它重新注射到患者体内。实验是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六名患者接受了标准剂量的特异性的免疫细胞，结果证明弗利诺他确实起到了作用，它重新激活了潜在的艾滋病毒。但是这一轮测试当中，六个患者里只有一名他的病毒潜伏库似乎是缩小的。第二阶段另外的三名患者组成的测试组，研究者呢是把对抗艾滋病毒的特异细胞量提高了5倍，结果发现这三个人艾滋病潜藏的病毒库似乎都有所下降，这个幅度呢当然是不令人满意的，它没有达到患者就此可以停止服用艾滋病毒抑制药物的程度。但是让人觉得有点高兴的是，这样的一个对照结果似乎显示免疫细胞的剂量可以影响对于病毒库清除的程度。高剂量水平下，所有的受试者他们的潜藏库都有所缩小，而低剂量下这种情况只发生了1/6。从此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本身并不是那么惊艳的，但它揭示的是一个线索。在这个研究方面，其他的团队也在齐头并进， Kick and Kill 这两个角度，无论是激活还是杀灭，都有人在做跟进的研究。比如在 Kick 部分，北卡他们自己就准备使用一种新的比弗利诺他效果更好的逆转 HIV 潜伏期的方式。在 Kill 的部分呢，人们也在探索别的策略，比如药物、免疫蛋白，或者呢，既然 HIV 病毒可以把自己的部分代码上传到人的细胞 DNA 当中，我们能不能用基因编辑系统 CRISPR 直接把这样的细胞里的病毒部分的代码给它剪掉。还有的团队反其道而行之，既然你有潜伏的问题，那我就不激活你了，我索性试图把你引入到更深的潜伏状态当中，终身你都不要再激活了。所以这些方案正在齐头并进，我们看看在未来的10几年20年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式。